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从北京到成都，高校里边、大街上边，人民高喊解封唔要核酸，要自由，唔要文革，要改革等嘅口号，仲有人高呼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喺一贯严控言论自由同埋抗议活动嘅中国，呢一次嘅示威非常之罕见。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对面嘅节目话。
China at one point w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ers in its COVID response, and now it's literally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hasn't gotten back to a near normal.
他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是世界疫情应对的优等生，现在他变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恢复到相对正常社会的国家。他仲話：佢相信部分原因係中國嘅領導層，特別係習近平嘅偏執。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經濟學副教授陳希對《妙之音》話：無論從而家睇到嘅民怨，定係從經濟、從社會反饋都顯示，中國需要作出調整，而且係比較大嘅調整。雖然面對大規模嘅民眾抗議，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喺11月28日發表《清零三年評》，表示要堅定不移貫徹動態清零總方針，從啱啱出生嘅嬰兒到百歲老人，唔遺漏任何一個嘅感染者，唔放棄任何一名嘅病患。公共衛生專家高斯廷話：習近平知道中國必須為清零嘅政策揾到退路，佢似乎係等待一個能夠係唔失面子而全身而退嘅機會。但是中國已經是快沒時間了。剛剛獲得第三個五年任期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已經將打贏抗疫攻堅戰與他的政績聯繫在一起，這個政治因素加上中國疫苗的準備、醫療資源和民眾心理調整都未有完成，導致中國領導人在疫情三年之後仍然無法下決心放鬆清零的政策，這亦都帶來了中國多年來未見的巨大的民怨。今年4月，中國的金融中心，亦就是最大的城市上海，實行了長達兩個月的全程的封控，突如其來的封城導致是人民缺少衣食，次生災害不斷。經濟學家咸郎平的母親在等待核酸檢測的過程當中死在急症室外，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僅次於習近平的二號人物李強，在封城初期慰問群眾的時候遭到群眾質問，並且有人大鬧李強有罪於國家、愧對先烈、愧對天地。11月，人民懼怕相同的例子正在北京上演。由於疫情數量不斷攀升，北京幾百個小區實施封閉管理，一夜之間學校關門、商鋪閉店。每個北京人現在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有家歸不得，或者是一夜之間失去了自由。除了大城市，在中國的二線城市和小城鎮，新冠帶來的次生災害每天都在這裡上演。11月，一名甘肃兰州的3岁的男童一氧化碳中毒，他的父亲说在求救期间由于新冠的封控政策延误了及时的送医时间。疫情三年就是他的一生，这个标签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据投资银行野村估计，今年11月中旬，中国37座城市有约3.4亿人，是约是中国人口的1/4，是处于某种形式的封控状态。公共卫生法教授高斯廷话：清零政策对于中国来讲是灾难性的，首要的亦都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次是一个巨大的人权侵犯，不单止是封城，亦都是每个中国人手机上的健康码监控。中国所有居民的出行都要依靠健康码，而后台大数据对每个人的行程了如指掌。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6月，当一些中国公民试图到郑州的一个村镇银行，他们的健康码由可以自由出入的绿色变成了必须隔离的红色。很多人担忧当局已经开始利用健康码进行社会控制。除了违反基本人权，清零政策另外一个巨大的影响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在10月遭遇进一步放缓。中国统计局公布的10月经济数据显示，长达1星期的中国国庆节的假期对消费促进作用极其有限，作为消费指标的零售总额自从5月以来首次萎缩，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房地产投资加速回落。此前中国官方和很多投资银行预测中国在2022年的经济增长约是5.5%。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调低至3.3%， 呢个减少嘅 2.2% 嘅增长率，意味住中国将会失去近4000亿美元嘅国内生产总值。虽然系咁，中国卫健委发言人米峰喺11月18号嘅新闻发布会上边话，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并且话要反对不负责任嘅态度，防止一放了之。公共卫生专家高思婷话，而家嘅中国国际贸易同埋旅游陷于停滞，供应链被严重扰乱。佢認為呢個政策使到公眾對習近平嘅信任降低，而且粉碎咗所謂中國政策高效嘅泡沫。拜登總統嘅首席醫療顧問福奇博士喺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與媒體見面嘅節目當中話：中國嘅動態清零政策喺公共衛生層面上係冇意義㗎。福奇話：如果中國嘅目標係讓所有人，特別係免疫力低下嘅人都注射疫苗，咁樣一個暫時嘅封控可以理解，但係佢哋喺似乎冇乜嘢目的同埋長期目標嘅情況下進行冗長嘅封控，呢個喺公共衛生嘅層面上係冇意義噶。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中國仍然有龐大嘅人群對新冠係冇自然免疫或者係疫苗嘅免疫，呢個令到中國陷入兩難嘅境地。耶魯大學嘅陳希教授話：中國政府嘅考慮主要有3點。一係從死亡率上，中國嘅疫苗抗病毒藥仲未有落實到位，放開清零可能導致短期內嘅死亡率大幅提高。第二點係從重症醫療條件嚟講，醫療存在短板。此外，民眾嘅心態都冇做好調整。陳希話：呢個使到政府唔敢下決心作出大嘅動作。佢話喺引進疫苗方面，中國存在可負擔性嘅問題。如果係按照美國市場嘅定價，或者係國際市場嘅定價，佢覺得中國醫保可能好難負擔。陳希又話：中國又唔希望被牽制，所謂呢啲嘅疫苗同埋引進嘅藥品都可能存在國家安全問題，因為一旦唔俾使用或者係提價之後，中國就可能有國家安全問題。所以喺談判當中，唔單止要呢個產品，仲要產權，讓呢啲談判都變得曠日持久。另一方面，中國一直將注意力集中喺清零政策，而冇喺過去3年致力於加強佢哋嘅醫療嘅力量。陳希話：新冠作為一個治愈性嘅疾病，需要關注同埋干預嘅就係危重病人。佢話：中國嘅病床並不短缺，每10萬人嘅病床數字同美國基本相當，但係危重症嘅病人係需要重症監護嘅病床㗎。呢個床位喺中國係極其短缺。按照各个政府嘅公布数字嘅统计，重症监护病床喺中国每10万人里边有3.6个床位。喺新加坡呢个数字系11个，美国大约系29.4个左右。就呢个短板嚟睇，一旦放开，将不可避免咁出现一定比例嘅重症。陈希话：咁样以中国现有嘅短板，中国嘅重症监护病床系冇办法承担。另一方面，大量嘅醫療人員都喺度進行核酸嘅檢測，投放喺長期準備上嘅醫療人力更少。中國喺11月11号宣布進一步優化防控工作嘅20条嘅措施，簡稱20条，宣布取消或者暫不開展全員核酸檢測，並且通過縮短檢疫要求、簡化旅行規則同埋調整隔離制度嚟到放鬆動態清零政策。但係喺政策嘅相對放鬆之後，好處似乎並未有落實到民眾嘅頭上。北京喺撤銷咗核酸點位之後，人民係需要花比原來多1倍嘅時間排隊進行核酸嘅檢測。喺疫情上升嘅石家莊市，雖然中小學開學，人民嘅恐慌心理並未有放鬆，大家都唔敢去。耶魯大學嘅陳希話：動態清零，國家係希望佢更加精準，減少損失，但係地方又好難做到，然後又會層層加碼，一刀切，所以真正做起上嚟就變得非常複雜。好难做到避免不必要嘅经济损失。佢仲话，国家嘅政策想法同地方嘅实施系存在好大嘅落差。公共卫生专家高思婷认为，呢个20条政策系太迟，系太少。呢个确实系一个进步，但系中国仍然系唯一一个系存在严格旅行限制嘅国家。台湾长庚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如喺俾美国之音嘅邮件当中写话。虽然奥密克戎嘅毒性已经减弱，但系对于嗰啲冇感染过病毒以及冇注射过 mRNA 疫苗嘅人嚟讲，佢仍然系一个威胁。佢话对于中国嚟讲，最好嘅疫情应对措施同埋减缓对经济影响嘅措施就系接种疫苗，新一代嘅疫苗。公共卫生专家高思婷补充话，中国需要特别确保老年人同埋易感染嘅人群增加高效嘅 mRNA 疫苗嘅接种率。佢話：只有咁樣，中國先至能夠喺唔承受巨大生命損失嘅情況下係走出嚟。根據中國官方嘅數字，截至2022年11月1号， 中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群体的全程接种人数2.28亿，全程接种率是86.38%，完成疫苗加强免疫接种1.8亿，占68.2%。但是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全程接种率是65.7%。80岁以上的老人加强针接种人数只有该人群总数的40%。耶鲁大学公共卫生专家陈希话：，如果不能够保护一个群体，咁样中国的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大。他话呢个病主要影响是老人，年轻人是受负面影响最大的，所以年轻人希望放，老人又希望被保护，所以社会的撕裂比较严重。他话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将特别的群体系保护起来，咁样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矛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